乾隆接过纪云递给他的《聊斋志异》，却并没有马上翻看，而是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纪晓岚呐，你自己不就是个大才子吗？怎么还看这些个才子书啊？其实啊，朕是最不爱看拜官小说的了，都是些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。朕就在想了，世上哪有那么多好事啊，都叫才子们遇上了。哎，说到这儿啊，还有个可笑的事呢。朕去泰陵奉安先帝灵柩回来，路上有个童生拦了架，递上个折子，说他有个表妹长得好，请下旨意撮合完婚，还说他怎样勤读苦学，能出口成章，请求面试进士。结果朕一看他的折子，写的文笔都不通顺，这可不是看戏看迷了吗？想着天子门生奉旨赐婚那一套，要真那样，朕不也成了戏里的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卷帘退朝那样的昏君了吗？说着不由哈哈大笑。纪云却说：“主子，蒲松龄这部书说的是惊狐鬼怪的故事，其中也有不少预言呐。他是个老秀才，文奇扶不齐，60年考试不中举，他的学问是相当好的，有些个牢骚嘛，也是人之常情呗。其实啊，就怕有些个文人和朝廷不一心，存了悖逆之心，明着写点子无聊文章，暗地里教唆着人们造反，那就与世道人心有害无益了。奴才虽然小有博才，可是从来不敢以才子自诩，学道还是正宗孔孟的好。宋儒以来的道学越看越假，满口仁义道德，骨子里竟是男盗女娼。太平盛世，国富民强，不用孔孟正道教化，人心是很容易染坏的，坏了就不好纠治了呢。”刚说到这儿，王信回来了，乾隆正听得入神呢，冲王信摆了摆手说：“先叫他们候着。”回头又对纪云说：“哎，你刚才说的很好啊，朕原以为你不过是文才过人，精明能干，如今看来才子二字不能局限于你了。”他站起身来，慢慢的跺着步子：“纪云呐，朕想修一部前所未有的大书，把宫中现有的秘书都编进去，同时呢，把民间所藏的图书也都编进去。朕一直在物色合适的人选呐。朕想在位期间，要在文治武功上给子孙后代留点产业。武功上，圣祖已经开创了基业，朕要把他老人家创下的基业砸得更瓷实一些。文治上呢，朕是太平皇帝，理所当然要做得好一些。你方才讲的其实就是文治的根本。朕看这部大书就叫它四库全书吧。今儿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，就是有缘吧，你可别辜负了朕的深意呀。”身居清密阁，包揽天下图书，修史写书，这样的差事那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。纪云听了眼中放光，急忙问：“书名叫四库全书？”“
是啊。”“
那意思是经史子集全收无疑？”“
对，别说古今图书集成，要比永乐大典还要壮观。”
乾隆说到这儿顿了一下，又笑着说：“
啊，不过你还不能急，你现在还只是个小小的军机章京，四品微末小官，还不够当这个四库全书总裁的资格，这里头要做的事情多着呢，以后再慢慢说吧。现在先得见见这个平阴县令。王信，叫他进来吧。”
这王信在一边也听得入了迷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好好的一个军机张京该有多好呢，还纪元不稀罕，竟然扒着去翻弄那些个破书，这真是不可思议。听见乾隆叫他，急忙敛神禀道：哦，主子，这里的县令叫丁继先，他没在衙门里，衙门里的人说南关聚集了一些灾民，暗地里串联着要去吃大户，那县令丁继先带了几个书办和师爷们一块去了，已经着人去叫他了，这会子还不知来了没有呢。刚说到这儿，见王毅带着一个人进了二门，这人30岁左右的年纪，穿着鸳鸯补服，玻璃顶子。纪云知道准是丁继先来了，便高声说道：传丁大人进来。丁继先在外边已经听见了，急忙哈着腰进来，只看了乾隆一眼，就给纪云行礼，递上履历手本，笑着说：呵呵，吃了午饭我就出去了，山东刁民真是厉害得很呐，那么多人乱嚷嚷，也听不清楚他们都吼些什么，叫他们推举个头出来说话吧，他们不敢，说怕我动官法拿人。后来我也火了，我说我是山西的爷，说话算数，绝不拿人。他们这才推出个头来说话，说本地有个地头蛇叫红三儿，难民们在破庙房檐下栖身，他还要收地头钱，每天每人20串，难民们就和这红三的人打起来了，刚刚才平息了，卑职来迟了，还请大人别怪。纪云看了看乾隆，又看了看丁继先，笑着说：哈哈，你是为办公事来迟的吗？有什么好责怪的？出票子请你来的是我，这位是我们四贝勒爷，你却把我当正经主子了，真是走了眼。丁继先吃了一惊，什么贝勒爷？所谓贝勒爷，在宗室里头怕有几十个呢，究竟来的这位是谁，丁继先也搞不清楚，他只知道贝勒是宗亲，不敢怠慢，本来就哈着的腰这会儿弯得更低了，一一到地，又跪下磕了个头，起身又是一一说：哎呦，卑职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金枝玉叶驾到，请四贝勒恕罪。乾隆端坐没动，轻轻地摇着扇子问道：哈，刚才你说到难民，那全县能有多少啊？都是山东本地的吗？这丁继先五短身材，说话的声音却很洪亮，底气十足。回贝勒爷的话，难民们哪儿的都有，也有从关外来的呢，还有直隶的，这里是年年都有灾民，今年山东遭了灾，自然是本省的灾民多一些了，总计怕有2000多人呢。刘钦差、高钦差、行文过来叫封敬，就都聚集到这儿了，偷鸡摸狗、撬门别锁的，哄抢粮食、盐店的，比往年多了1倍也不止呢。哎，不瞒大人您说哟，卑职到哪个县当县令，那都是捉役。看来今年是不行了，顶多闹个中平吧。嗨，官司太多了，光是主板子就换了3次啊，这新换的，又打批了。乾隆和纪云见他说话这么直率，皱着眉头，好像是有苦难言的样子，不仅都笑了。纪云笑着说：啊，哈哈，你这儿的情形啊，皇上都知道了，中平不中平的那是吏部的事儿，其实啊，你也不用过分担心。乾隆用扇子打着手心，笑着说：那这2000多人都是来吃舍粥的吧？有饭吃还要闹事儿，你可以狠狠的弹压嘛。哎呦，贝勒爷，这可不能硬来，您想啊，一人一天半斤怎么够吃呢？还有管舍粥棚的棚丁，管火的大师傅，
他们又吃又拿的，这些个事儿，那是皇上也管不了的。这县里头呢，哎，只有100多县丁，一概不准放假。可就是这200只眼睛，那也看不过来呀。要是激恼了这些人呢，都能把我的衙门给踹喽。所以只能安抚，闹得很了，就再加一点粮食吧，得哄着点儿，总不能这永远封禁吧。等刘爷高爷回了京城，难民们也就散了。这县里本来事儿就多，积了不少的案子也来不及破，光顾着应付这群山东大爷关东老盖了。这不，前些日子社会红三儿和程西刁家闹翻了，把戏台子都给砸了，打伤踩伤了好几十号人呢，还就为了争那个银娃。这事儿闹到岳中丞那儿，到现在县里还没顾得上料理呢。本来啊，乾隆已经打算叫他退出去了，但是一听他说到银娃，就又问银娃。哎呦，我刚到平阴就听人说起这个银娃啊，还有那个红三儿，他们的名字都被人编到歌词里了。那这银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回爷的话，她是个女人，本地古乐行的行首，长得嘛倒是有几分姿色，前年才唱红了的。其实啊，我瞧着也没什么稀罕的，早就想用大家加了他，流放3000里了。可是吧，他又没犯什么罪，本地的财主们呢又都捧着他。哎，我也就犯不上为了这个婆娘和这些个大户们闹生分呐。嗨，这个女人呐，可真给我添了不少的麻烦呢。那你叫过银娃的堂会吗？
没有。
有一回方老爷子叫了他，想请我去。我说我才不去呢，你是想叫我这父母官去捧臭脚啊？哼，好婆娘赖婆娘上了床都一样，我才不招惹这是非呢。乾隆和纪云见他说话粗鲁，都憋不住笑了。乾隆笑着问，哈哈，你是捐的官吧？
哎，不是，
我可是雍正12年的正牌子二甲进士，一向是喜酒不好色，就是这么个秉性。我是宁波人，可是和宁波老童年都合不来，他们说我是宁波垮子，我说他们是宁波蛮子。我从小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讨过饭也读过书，就出息成这般模样了。说到这儿就要告辞。哎呦，天不早了，请爷和纪大人早些安歇吧，卑职还要到驿站去一下呢，福建的卢卓卢大人要借往京城，今儿晚上就住在本县，他是个落难人，更得去安慰关照一下。要是没别的事儿，卑职这就告辞了。这里呢，我再派些县丁来关防，明天我再过来伺候。乾隆一摆手叫住了他，哎，你先稍停一下，你见过卢卓啦？你们是过去认识的吗？
啊，我们是同年进士，后来他在外任上春风得意，就没再来往过。
哦，那你和他谈过啦？他没跟你说起他的官司吗？
哎，这官司上的事儿吧，我也不好多问，他好像有点吞吞吐吐的，听那话音儿，好像是吃了女人的亏耶，输那个婊子要20000多银子。
哎，要说呀，卢卓这个人什么都好，我真没想到他也会栽在女人的手里。
乾隆也叹了口气说，哎，为了一个女人太不值了。
哎，不，爷，那得要看是什么样的女人了。哎，这就跟喝酒是一样的，酒会醉死人，那要看什么酒了。齐桓公也好色，
管仲是个婊子头，文天祥也好色呢。乾隆听了不由一笑，哈哈哈，哎呀，看不出来你这个人倒很风趣嘛。这个题目留着以后我们再折辩吧。你去吧，见了卢卓好好劝劝他，叫他到京城见了皇上老实低头服罪。
是。
丁继先答应一声出去了。乾隆扬着脸看着天棚不说话。纪云还以为他在想卢卓的事呢，便说，
哈，主子，
丁继先说的倒是和卢卓的供词一样嘛，不过卢卓比他说的还多了一条，说是他母亲孤苦无人照顾，赎这个女人是为了给母亲欢愉晚年。刚说到这儿，乾隆便摆了摆手，
哎，别，朕这会子不是想这件事儿，
朕是在想，这里的难民多了是要出事的，想必东明、巨野、丰县、善县的情形也和这儿相仿，堵截一枝花，为的是怕他难逃造乱，要是他在这里造乱，那不也一样吗？这是一宗事儿。再一宗，实地来山东看看，贫困户太多了，土地兼并也太厉害了，这是因为地租太高的缘故啊，还有高利贷，这事儿朝廷不好下旨应检，又不好听之任之，所以朕一直有点担心呢。纪云见他是操心国事，而且律事如此周详，心中十分感动，忙说，
哦，主子不必太焦心了，
劝减租诏令已经颁发下去了，这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见效的，山东的粤郡劝减租子必定还要上奏折的，主子可以朱批下去，叫各地仿照办理就是了，办好的省份官员升迁奖励，几年之内兼并也就放缓了。这是一层，再一层呢，还要从穷人这边说，先帝鼓励垦荒是好的，但是做的有点太急了，各地官员在严旨之下逼着有地的放下熟地去开垦荒地，做的也太过了点，依奴才之见，垦荒的宗旨是好的，还要鼓励，比如说几亩以上的大荒地砍出来若干年不收捐赋，几分地不足一亩的呢，永不交捐赋，购买种子农技的由国家无息贷款。主子，咱们走这一路见了多少荒地呀，您还叹息来着，说要都能开垦出来，地价还能不跌，有些个小业主买得起地，也就抑制了大业主兼并了，有了吃的，贫困户们也就不逃荒了，地方呢也就安定了，这就叫开源，两头去做事情就好办多了。乾隆的眉头舒展了，高兴地说，
嗯，好好好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哎，你呀，这就起草诏书发回军机处，叫他们颁布天下。
这纪云答应一声，挽起袖子磨墨准备起草诏书，乾隆便拿起那本聊斋志异随便的翻看着，一会儿纪云写好了诏书，轻轻接起来吹干了墨迹，双手捧给乾隆，乾隆仍然一手拿着那本聊斋志异，一手接过诏书草稿，仔细看了一遍，写了朱批又递给纪云，
嗯，行，就这样，立即发军机处，各省督府有回奏的折子不要写劫掠，朕要看原本。
这乾隆又指着那本聊斋说，纪云呐，这蒲松龄的才华可以与李贺比美，不过你看这些句子，什么经霜寒雀，道树无可，钓月秋虫，知我者其在青林墨色间乎，这格调静意充满了一片鬼气呀， 如今清明盛世，他写这些个难免有项羽而弃之嫌呐。
纪云一听吓了一跳，急忙说，
主子，蒲松龄是个老幽贡，一辈子文场失意，发几句牢骚倒是有的，也不过是薄命人自怨自艾，并没有怨恨之心呐。
乾隆扑哧一笑，朕从来不以文字罪人的，你也不用吓成这模样，只要不是诽谤君父离经叛道的文字都可以留着。既然嘱托了你四库全书的大事，你就好好替朕操办吧。好了，今儿朕也乏了，你且退下。
这纪云答应一声便退了下去。第二天就是5月13，关羽的诞辰，天刚蒙蒙亮，乾隆就起来了，把纪云叫来，急着要去看庙会。侍卫素伦早就料到皇上必有此行，昨天夜里就商量好了，他们都扮作看热闹的香客在暗中保护。此刻天刚大亮，乾隆和纪云就出了殿门，既不乘车也不骑马，俩人是徒步而行。素伦等一般侍卫们不近不离不远不近的在后边跟着。早上空气清新，微风习习，凉爽宜人。出了城，这行人就渐渐多起来了，小车推着胡辣汤锅子，毛驴驮着瓜果蔬菜，吹糖人的，卖煎饼果子的，挑着货郎担子的，一个个都兴冲冲的赶着去庙会占摊位。真正赶庙会的香客和看热闹的人还不算多呢。乾隆看上去兴致很高，一边漫步往前走，一边左顾右盼，听着这些个小贩的对话。他见前面不远有一个妇女赶着驴车，上面有生着的炉子和锅碗瓢盆什么的，原来是个卖馄饨的，便紧走两步和他搭讪着说话。
哈哈，老板娘，你一个妇道人家赶着车子走这么远的道，够辛苦的了，你那当家的呢？
那妇女一看就是个麻利能干的主，不仅长得人高马大的，呵，说话的调门也高着呢。
嗨，我家那死鬼的身子骨啊还不如我呢，这不今儿早起剁肉馅，剔骨头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给削了，找郎中包扎去了，瞧瞧瞧瞧，给你干点活吧还要手工钱，哎，不怕客爷您笑话，我们家的力气活那都是我的，您瞧我没缠过脚，出了名的马大脚，嘚驾。
他说着话还抽了那毛驴一鞭子。
乾隆看了看他那双脚，嘿嘿，的确够大的，踩在地上咯咯作响，不仅笑着问，
马大嫂，我是外地的客商啊，我们那儿赶庙会都是什么瓷器啦、绸缎呐、古玩玉器啦，哎，都上市的，卖的大部分都是这些个东西，这关帝庙怎么差不多都是卖小吃的呢？
马大嫂扑哧一笑，
哎呦，客爷，您这就不明白了。今年的大客户不多，山东又遭了灾，庙会场边上挤满了难民呐。您说的那些个东西，谁买得起呀？
乾隆这才恍然大悟，心中暗想，哦，原来如此了。